想要深入了解旧约圣经，你必须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请听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背景纵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旧约历史背景纵览。在这门课中，我将带着大家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民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最近几堂课我们都在谈巴比伦，这是旧约当中将南国灭亡的元凶，加上巴比伦本身的历史很悠久，所以我们用了三堂课的时间来谈巴比伦的历史。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圣经中与巴比伦有关的叙事，并且从经文出发帮大家整理南北两国的被掳历史。我们首先来看创世纪当中的巴比伦叙事。创世纪当中没有直接翻译成巴比伦的字眼，但是有两处经文提到巴别。多数学者认为在圣经的语境当中，巴别其实就等于巴比伦，示拿地其实就等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在创世纪十章十节提到巴别是宁路之国的起头，然后创世纪十一章一到九节提到在示拿地人们建造了通天塔，后来上帝在那里变乱人的口音，因此这城又叫巴别。好，那这两处巴别其实在这个圣经学者大部分认为这巴别其实指就是巴比伦，所以呢这城又叫巴别其实指的就是巴比伦城。那么这两段叙事它其实比较是神话性质的叙事，还没有真正触及到巴比伦的历史。那么在这本期课程的第20讲，我有说明了我们如何看待这一些带有神话性质的这些圣经叙事。那对如果还没有听过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回去听第20讲的内容。离开创世纪之后，经文再提到巴比伦，就是列王记下17章24节跟30节，这是发生在亚述统治巴比伦，也就是亚述王兼任巴比伦王的这一个时期。当时候呢，北国已经被亚述王撒曼一色五世消灭，但是还没来得及安置北国的余民，就因为撒根二世篡位，然后匆忙返回，最后夺权失败被杀。撒曼以色五世的亲信被流放到哈马，这个哈马呢，其实本来就是本来是亚兰城邦的其中一个，在主前732年，就是这个叙以战争结束之后，被纳入了这个亚述辖下的大马士革省。那么主前720年，北国刚刚被灭之后的这些势力，跟被流放到哈马的这个亚述前朝官员就联合起来反叛，想要推翻这个撒根二世透过篡位所建立的这个政权，可是最后被撒根二世平定了叛乱。在这之后就是列王记下17章所讲的这个撒根二世把北国的百姓掳去，然后呢将亚述辖下其他地区的百姓迁居到撒玛利亚，这其中呢就包括了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当时候是受到亚述直接的管辖，属于亚述领土，所以呢就有一些这个巴比伦的居民就被移到撒玛利亚居住。那之前我也提过，居民换血是亚述惯常用的策略，为的是使这个地区成为一个各民族混杂的地方，然后瓦解 这个地方的反抗势力。这个策略非常粗暴，但是也非常有效。从亚述帝国时期一直到巴比伦帝国时期，都沿用着这个居民换血的策略。大家看讲义的第四页，我帮大家整理一下，北国百姓总共被掳两次。第一次是在主前732年叙以战争结束之后，约旦河东就是基列地哈，还有加利利海周围这两个地方的百姓被掳，那北国严格来说只剩下了这个以法莲山地哈，然后撒玛利亚周围附近。那么经文虽然只有说到这里哈，就是说这个约旦河东和加利利海周围的百姓被掳，但是呢，按着亚述的惯例，就是有部分的百姓被掳了之后呢，下一个动作应该就是让外族迁居进这些地方，跟剩下的百姓混居。好，所以呢，经文虽然只有说到被掳，但是我们从亚述惯常用的策略，我们会知道这个话没讲完哈。就是经文它当然只有，因为经文它是聚焦在以色列民身上嘛，所以呢，它当然它关注的是以色列百姓被掳的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在被掳之后，其实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他们的下一个动作就是从这个国内其他地方就抽调一些不同民族的人来居住在这个地方。好，那这个历代志上，历代志上五章26节也提到同一件事情哈，就是他说以色列神激动亚述王普勒的心，的普勒就是提格拉皮勒斯三世啦，然后就是这个让他来掳掠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把他们带到哈拉哈伯哈拉与哥散河边，直到今日。好，这里的今日指的当然不是现在，这个今日指的是历代志写作的时期，也就是归回时期。好，直到今日这些人还在那里。好，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就我们知道的历史，在叙以战争之后被掳的其实有两个区域的百姓，一个是约旦河东的基列地，然后呢这里就被设了基列省，另外一个部分是加利利海周围的百姓，然后这里被设了一个米吉多省。但是呢，在历代志上五章二十六节其实只有谈到约旦河东的两个支派被掳，然后强调直到今日还在那里，就是无人归回。他就省略了加利利海周围地区，其实加利利海周围地区的百姓也同时就被掳去了。可是在历代志的这段经文，他只谈约旦河东被掳的人，然后说他们没有人归回。好，这一个编排呢，他其实不是，就说它是一种刻意的省略。这一种刻意的省略，它想要凸显一件事情，就是约旦河东的两个支派没有选择进入应许地的后果，就是跟以色列的延续无分。所以呢，它其实是想要刻意凸显这个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你们当初就选择要住在约旦河东，你们就不进入应许之地，结果你们的后果就是被掳去，然后到今天都还没有回来。好，那事实上被掳的不止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还包括加利利海周围。但是在历代志这里，他刻意这样说，他有一个神学上想要强调的重点。好，那么第二次北国百姓被掳，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主前720年撒跟二世平定叛乱之后，把撒玛利亚城的百姓掳去。那经文的描述感觉好像是全部都掳去，事实上不可能全部啦，只是部分，可以或许是二分之一强，或许是不到二分之一，反正总之就是部分掳去，然后呢 把其他的外族迁入到这个地方，跟剩下的北国渔民混居。新约的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其实就是北国渔民跟外族混杂之后的种族。所以呢，新约里头，我们会感觉到说，这个犹太人其实是很轻看撒玛利亚人的。为什么？因为觉得他们血统不纯，觉得他们是这个已经跟外族混血的，这个血统不纯正的这个民族了。所以呢，他就是犹太新约的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就是有点觉得你跟我们是有点关系，可是我们不太愿意承认你跟我们是一起的。OK， 可是话说回来，其实呢，新约的犹太人也是归回之民的后代，而归回之民在巴比伦生活了几十年，血统纯不纯正也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在巴比伦在异乡生活几十年，你说完全没有跟外族通婚吗？不知道。那么我只能说，到了新约，所谓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他可能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是一种信仰的态度，而不代表真实的血缘情况。因为不管是这个跟外族混居的撒玛利亚人也好，或者是曾经在巴比伦生活几十年的归回之民也好，他们都曾经经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跟外族一起生活，然后作为一个文化弱势，跟外族通婚其实也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所以呢，这个血统的纯正与否，到了新约其实血缘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应该说，在这个信仰上面，你仍然有延续着以色列民传统的这一个耶和华信仰，才是这个以色列人。好，接下来我们要研究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北国灭亡之后，列王记下20:12-13，在以赛亚书39:1-2也都提，这是平行经文，都提到了巴比伦王米罗达巴拉旦差遣了使者来拜访南国犹大王西西家，送给他书信和礼物。在这之后呢，西西家就将府库里面的一切宝物展现给巴比伦的使者看，然后这一件事情后来就被先知以赛亚责备。很多弟兄姐妹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会把西西家被责备的原因归咎于他很爱现，他很骄傲。这种读法有可能是受到历代志的影响，因为呢，历代志下32:24-25，平行经文非常简略的提到这件事情，说经文这样说：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赐给他一个兆头，就是那个日影后退15度。那但是西西家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好，所以这个是因为历代志讲了因他心里骄傲，所以呢，这个大家很可能就有一个既定的印象，觉得西西家把府库的一切宝物展现给巴比伦的使者看，就是他心里骄傲啊。其实历代志没有明说西西家的骄傲是什么，只是我们把这个概念放回列王记上下文的时候，最直观的解读就是他爱现，他因为自己所拥有的财富骄傲。但是这样解读其实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首先，南国犹大在亚述的剥削底下能有多富裕，这是一个问题。再来，西西家对巴比伦的使者炫耀财富的意义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巴比伦的使者要千里迢迢来看望南国犹大的王？ 按照我们之前所谈过的巴比伦的历史，如果圣经对西西家的叙事是按着时间顺序来的话，那么西西家重病痊愈跟他接见巴比伦的使者这件事情，应该是发生在主前701年耶路撒冷遭到亚述大军围困之后的事情。那么主前701年之后，其实米罗达巴旦已经早就被西拿基利驱逐，也就是说他其实这个经文说的巴比伦王，他其实已经这个时候不是巴比伦王了，他已经是一个被驱逐流放的反抗势力的领袖。那么米罗达巴旦差遣使者探望西西家什么目的？很有可能就是期望加勒底人跟南国犹大可以形成一个结盟，然后共同来抵抗亚述嘛。那为什么他会选择西西家呢？因为在耶路撒冷在亚述的围城中居然可以存活下来，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要知道亚述的围城军队几乎是战无不胜，所以米罗达巴拉旦可能觉得说，哦，这个西西家居然有办法让亚述退兵，然后让耶路撒冷在亚述军队的围城战当中幸存下来，这个西西家可能有两把刷子哦。那反过来，西西家把他的财宝展现给巴比伦的使者，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经文，列王记下20章的经文哈，西西家将府库中的一切宝物和军器，不是只有宝物哦，还有他所有的武器都展现给巴比伦的使者看。这什么意思？表示西西家他其实是刻意在展现他的实力，意图让米罗达巴拉旦觉得他是一个有价值的结盟伙伴。所以西西家展现财宝的这一个举动，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炫富，而是一种对于米罗达巴拉旦想要结盟的这个邀请，他的回应是 yes， 而且他这个透过展现财宝，试图让米罗达巴拉旦觉得你是可以跟我结盟的。好，但是在后来的历史当中，这一个结盟很可能是没有实现，因为经文后来所反映出来的以色列民的历史当中是没有这个结盟，没有反映出这个结盟的事实。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个西西家他是出于军事的考量所以才展现宝物的，这个不是单纯炫富的举动，而是一种愿意跟这个加勒底人结盟反共抗亚述的一种表态。那以赛亚为什么要责备西西家呢？以赛亚责备西西家最主要的问题不是他骄傲，而是他在跟米罗达巴拉旦结盟的这一件事情上，他表态说愿意结盟啊，就是这个展现宝物的意思，就是表态我愿意跟你结盟嘛。可是呢，西西家的这一个举动，他没有寻求上帝的旨意，并且上帝不喜欢西西家依靠外邦势力来抵挡亚述。上帝希望西西家是像之前这个亚述大军来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专心倚靠上帝来胜过亚述，而不是去和加勒底人这个结盟，倚靠其他的势力来抵挡亚述。总而言之呢，我认为历代志提到这段经文，提到这个事件，然后说西西家心里骄傲，这个骄傲并不是爱现炫富，这个骄傲是因为西西家他无论如何都执意想要反抗亚述，而西西家执意反抗亚述的这件事情其实跟上帝的旨意是相违背的。因为先知以赛亚一直劝告西西家说，亚述是上帝刑罚的杖，南国不应该反抗， 但是西西家始终不听。最后我们来看另外一段也很容易让人误会的经文，就是在但以理书一章一到七节。但以理跟他的一些朋友被带到巴比伦宫中的这一段叙事。为什么我说这一段经文很容易被误会？因为教会里头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认为南国犹大的百姓总共被掳三次，分别是主前605年加基米斯战役之后，那谈的就是但以理书这一段，然后再来是主前597年约雅金王跟这个政治宗教领袖士兵工匠等等被掳，然后第三次是主前586年，就是南国犹大灭亡，然后很多的平民百姓被掳。就是教会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南国犹大的百姓被掳三次，就是主前605年、主前597年、主前586年三次。其中呢，主前597年跟586年这两次被掳是毫无争议的，因为列王记下有非常清楚的记载，那同时巴比伦出土的文献也有清楚的记载，所以这两次被掳是毫无争议的。但是主前605年加基米斯战役之后，是否有这个所谓的第一次被掳？巴比伦的文献并没有提到，并没有提到在加基米斯战役之后掳去南国的百姓，而圣经当中唯一能够支持这一个主前605年被掳的经文，也就是但以理书这一段。但是呢，圣经里头对于这一段的叙述，我认为不应该理解成被掳，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按照经文这个但以理书一章，他说约雅敬第三年这个巴比伦攻击南国，然后南国就臣服了，接下来呢从以色列人的王室后裔和贵族中带进几个人来，几个人哦，被带到巴比伦的只有几个人，而且是王室贵族的少年人。好，几个人如此稀少的人数可以算是被掳吗？我们对照597跟586年两次被掳的人数，至少也是个几万人，而这一次在但以理书的记录当中是只有几个人，这个能不能够和后面的两次被掳相提并论，我觉得是值得我们 想一下。好，那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被带到巴比伦的这些少年人，他们的待遇如何呢？他们被养在王宫里面，吃好的穿好的，还能够学习加勒底的文字和文化。我们同样对照后面两次597年跟586年这两次被掳，我们就说597年这个约雅金王被掳之后什么下场啊？被关起来啊。586年西底家王被掳之后什么下场？也是被关起来啊，而且他眼睛还被挖掉。那其他的这一些被掳去的人，就算不是所有的人都被关起来，至少也是在这一个巴比伦的社会当中成为一种像是次等公民一样的存在。怎么会就是在597年跟586年这两次被掳的人当中，绝对没有像但以理书这种还可以住在王宫里面吃王的膳喝王的酒，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待遇呢？所以这很显然跟被掳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好，那么如果但以理书的这段经文我们不把它理解成被掳，那么这段经文到底该怎么理解呢？它所反映的时空背景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南国犹大在主前605年加基米斯战役之后， 因为巴比伦强势侵犯黎凡特地区，所以呢，南国犹大也被迫成为了他的附庸。好，成为附庸之后，南国犹大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一些王室贵族的孩子送到巴比伦去以示效忠，然后这些少年人呢被安排在这个王宫里面受教育，然后吃王的膳，做什么？为了要让他们能够对巴比伦产生更多的认同感，以至于当这些人他们未来回到自己的国家，然后成为这一个领导阶层的时候，他们是会就会成为所谓的这个亲巴比伦派，这就有利于巴比伦未来对南国犹大的统治。那事实上这一种做法在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哦，就叫做侄子。侄子就是小国跟大国这个应该说小国臣服于大国之后哈，这个国家当然都还在，但是呢这个小国臣服于大国，然后签订了类似于宗主条约之后呢，这个小国就把这个国中的王子公主送到大国去做人质。可是呢这个送到大国去做人质的，他好歹原本的身份还是王子跟公主，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大国当中其实是会被善待的，就是还是跟这个大国里头的上流阶层是有互动的，只是大家可能在人前对他们恭敬，但是私底下是有点瞧不起，觉得你其实就是个人质，有一点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呢简单来说，戴以礼和他的朋友们被带到巴比伦王宫中，其实就是类似于这个南国犹大送到巴比伦的侄子。那所以呢结论，我认为南国犹大被掳只有两次，就是主前597年跟主前586年两次。至于但以理书的描述，我认为不能够用被掳的情况来理解，而是中国古代侄子的概念来理解才会比较合适。今天就说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下期再会。
只要白昼黑夜任凭你命令，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次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骤然间暴风雨无法抗拒，大地留下璀璨痕迹，雨过天晴，当阳光再起，生命重新展现奇迹。虽经过流泪谷，暗夜里哭泣，苦难淬炼出真信心。你心事不迁移，你话语永远坚定，从创世到如今掌权柄。